很高兴再一次看到各位，在主里面我们来彼此相爱。王飘英牧师还有师母，王牧师是辽宁省抚顺人，所以你们家烧煤炭不要钱了啊。那他是80年代在这个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然后90年代在这个广州那边啊教旧约，然后95年开始在这个这个旧金山的太平洋宗教学院深造，那99年开始在这个湾区的葡萄爱修园，中湾葡萄爱修园里面做牧师，一直到现在。所以王牧师他一路走过来，我们就看他身上神的恩典祝福连绵不断，我们非常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呢，他要给我们分享的是说在啊，今天要给我们分享克西马尼园里面，明天是在哥哥他山上，然后礼拜天是要给我们讲复活。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在这个复活的季节，我们再一次神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传讲信息，我们来欢迎他啊。
我再问候大家一声晚上好。
好。
那么在我们过去在国内做传道人的时候，由于国内教会的信徒当中长辈特别多，再加上有一些平辈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习惯上的一种问候的方式，就是各位在座的父老弟兄姐妹们好。大家喜欢听吗？哎，所以在座父老弟兄姐妹们好。我这次能够被邀请是非常的高兴。事实上呢，我跟我太太这一次之所以能够来，今年并不是一个特例，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事实上你们的牧师还有师母呢已经请过我们，给过我们这个好机会。但是由于去年呢，是因为我们来了美国以后，6年之后一直没有，有6年多没有回到国内去，所以去年的3月和4月，我们刚好就回国有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在我们体会来讲，久别故乡啊，是比来西雅图还要重要，这是一句心里话，所以我们就推了这边的邀请。那么呢，我们就真的没有想到今年居然还有这个好机会，所以我们就欣然接了这个宝贵的机会。我们也把这个机会呢作为我们一次学习。实话说来呢，如果有的时候到自己不太熟悉的教会当中讲道呢，也有它的容易之处，也有它的难的地方。容易之处呢，就是我在9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广州，我们就遇到了从台湾来的周连华牧师。哎，他后来我们私下有交流的时候，有交通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就问我说，肖音呐，你将来有什么愿望？我那时候由于很年轻，才20来岁，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够做游方到处走的那种布道家。后来周牧师就非常的语重心长，他说布道家呢，事实上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呢，他也比较容易做。为什么呢？因为一篇讲章讲遍全世界，你到每个教会基本上都是炒原来这个冷饭。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负责任的一些牧师并不是如此，虽然他每篇讲章都差不多，可是他每篇里面都有新的领受和亮光。所以呢，但是呢，我知道周牧师的良好用心，他是希望我踏踏实实的好好的就在自己所被托付的本职工作上好好的用心。所以呢，实在说来，游方布道做布道家呢只是过去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后来真的在主里领受更多了，就不再会那么看了。所以坦白的告诉大家呢，事实上现在来讲呢， 对我来讲往外面走，反而对我来讲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由于我毕竟要去一个陌生的教会，而那群的弟兄姐妹呢，那里的信徒我不太了解，没有接触过，我不知道你们在主里的时间长短，也不知道你们生命的这个深浅强弱多方面的一些情形，所以我不能够拿过去的一篇讲章到这儿来就给你们炒一番。所以这段时间当我得到这个热情的邀请之后呢，我就一直在祷告，在做准备，我一直在求主给我一个开启，就是来到西雅图，来到众圣徒中间，来到父老弟兄姐妹当中，我究竟该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对我来讲，这是一直我迫切在祷告的一件事。我所盼望的就是能够跟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就是一同来分享，来学习主的话。我在这次在准备的时候，主就在我的里面给我一些引导，所以呢我就很基本的在这三场的信息的分享当中，我就想带大家把主耶稣基督他受难，他在第一次还没有受难之前的那个他生命当中的挣扎还有交战，他的受难，还有他从死里复活，这三个在这个受难和复活当中所体现出来的重要的阶段和其中所有的信息，跟大家一同来做个分享。事实上，为什么触动我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领受呢？是我的确的发现，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在美国，人们无论对圣诞节后和对复活节，都已经怎样了？越来越不是那么重视。所以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这种说法呢，实在有它不太准确的地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远离神，他们可能曾经亲近过神，但是现在越来越远离神，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人都不太真正的明白基督为何诞生，为何降生，也不太明白基督为何要在科西玛尼园当中有那么一个旷古未有过也不会再有的天地间唯有一次最大的那个灵肉之间的征战。而且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在十字架上要为全人类受害，而且我们也不明白基督为什么要从死里要复活。这些看上去非常简单的信息，可能一句话就能解答出其中答案的信息，事实上成为很多人信仰和生命当中的困扰。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就愿意今天明天还有后天带我们大家很简略的来重温一下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关于基督的他的交战，他的舍生，还有他的复活。大家不要指望我会带给大家好多新鲜的亮光，世上很多时候呢，那最扎实的、最打动人的、最建造人的，世上最古旧的十字架所带出来的救恩真理。而且呢，我在让大家听我讲到之前呢，我要告诉大家有个思想准备，那就是虽然我做牧师或者做传道人服侍主已经可以说好多年了，但是呢，你们的小弟兄呢，有一个非常克服不了的一个在侍奉当中的一个弱点，就是极不会活跃气氛，而且尤其不会在讲道当中制造笑料，让大家感觉到轻松，以至于越听越有兴趣或者不打瞌睡。所以我不能保证你们什么，但是我要向大家保证一点，如果大家很认真的听完信息，并且很重要的领受圣经当中神在里面所预备给我们的救恩真理，我们就相信我们这一次的受难节还有复活节，我们就真的在主里没有白过。感谢主。哎， 好，让我们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天父主耶稣，还有施恩的圣灵，我们恳求主今天在这里要大大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主，虽然我们眼不能看你，我们的手也触不到你，但是主，我们真是相信你借着你的圣灵还有你的话语，正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向我们低语。主啊，你给我们的人生一个极美的计划，那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这世间有千万种福气，但是没有一样福气能比认识你更美好。主，我们要认识你的生，我们要认识你在世上33年的生活，还有3年半的工作。主，我们在这里，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在纪念你受难和复活的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还要认识你的舍生、你的流血和你的复活。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相信从你的救恩的源泉当中，我们可以欢然取水，而且从你的救恩当中取水，就得生命的饱足，使我们永远也不饿，使我们永远也不渴。主啊，我们为这3天在你面前所领受的信息献上祷告。主啊，不是你的器皿、你的仆人能说什么、能讲什么，主，乃是你自己在发光，你自己在展现能力，你自己在向你的孩子们说话。主，让你的孩子能从生命里、能从灵里真正认识你。主啊，我们把这次的聚会恭敬地仰望在主自己的手中。主啊，从始至终你向我们显明你奇妙的恩惠。主，你是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也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做王掌权。听我们的祷告，按手在我们身上，主啊，因为你能满足我们或深或浅、或大或小、或强或弱多多方面的需要。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下面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好的，好，大家跟我看一下圣经好吗？有没有带圣经？哦，没有带圣经的话，我们就大家就听读啊。我们第一处圣经呢，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哎，马太福音的第24章，是马太福音的，对不起，是26章啊，26章，我们看一下那个。第36节，36节到46节，36节到46节，我们看这里圣经怎样说啊？这里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 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所以这是圣经上所讲关于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当中所做祷告的情形。弟兄姐妹，按照教会的圣传统，就在我们刚刚过去那个礼拜天呢，我们称之为是什么呢？是棕树主日。棕树主日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讲耶稣基督在最后的一周的第一天，那么他呢就跟他的门徒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城，而且在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神就给他的儿子极大的威荣，让他享受众人的拥护还有爱戴。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看到场面极其的热烈，极其的轰动，而且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啊，那个当形容圣经当中形容耶稣进城的时候那种轰动的情形的时候，那个全城都震动了，都轰动了，那个词也就是后来在今天人们所形容的地震的那个词汇。所以就让我们知道，除了恨耶稣的人，众多的百姓都看到了君王和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了。然而我们就在整个的一周当中，我们看到一天一天情形是急转直下。在过去当我们还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是从礼拜天过棕树主日之后，然后从礼拜一一直到礼拜五，我们每天的早晨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早祷。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找到礼拜一耶稣做什么的依据，礼拜二做什么的依据，礼拜三做什么的依据，一直到礼拜五。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耶稣在他被卖舍命之前的他的最后一周的情况，让我们对耶稣他最后一周的情形做个重温，用以来更加激发我们众人的灵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听的是懵懵懂懂的，有的时候由于起得太早，很多时候在早祷的时候还是有点半睡半醒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当日领受的虽然并不是那么十分的清晰，但是今天对我来讲回顾起来却极为重要。因为我们的心路实在是需要跟耶稣一同走过来。弟兄姐妹，在耶稣的最后一周，他的每一天的情形都很特别，而且尤其是在最后的两三天，他的情况很特别。严格上来讲，当今天晚上我们在讲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和征战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把有些记载和他的时间怎样呢给推迟来讲了。严格上来讲，我们是应该昨天晚上讲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在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礼拜四的晚上，而在犹太人所言是他们创造天地的整个一个安息日七天的这个巡回当中的第五天的晚上，主耶稣基督怎样了呢？他就吃了跟门徒吃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在当天的晚上带领他的门徒到了客西马尼园。也就是在当天的晚上，当他祷告征战了之后，他就被自己的门徒出卖，然后兵丁来抓了他，然后在大祭司的院中他受审也被羞辱。然后也就是在事实上是在今天的早晨，耶稣 被比拉多给做了最后的定论加以审判，并且出于死刑的结论。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上午，按理说他被送到，被押解到，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了哥哥他山，同两个强盗一起被钉十字架。然后大约是在今天下午三点来钟的时候，耶稣基督断气。所以整个的时段按理说是如此，但是为了讲道的缘故，我们现在在今天的这个受难节的晚上，我们来讲礼拜四的情形。弟兄姐妹，我们当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受难这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位神的儿子，一位我们每个信他之人生命的救主，他的整个的在他完成天父救赎世人的这个计划当中，我们看到他不是匆忙的，不是临时性的一个行为，而是天上和地上多方面配合的一个极大动作的一个救世行动。我们当讲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首先通常会在我们今年的头一年的年末过圣诞节，而每当到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传讲一个特别的信息，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如何被天父命定安排差遣，然后在神所看为日期满足的时候，就降世为人，借着童贞女怀孕来到人世间。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事实上耶稣基督的降世，也包括他后来的为人全人类舍命流血，都是一个天上预备好的一个计划。所以到了日期和时候满足的时候，所有的时机，所有各方面的行动都一起都配合好。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准备，他的心目当中一直都知道他将来要完成的事。所以在早些年间，在我还刚刚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年在我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就记得，迄今都记得，我就特别的感动。因为在我们的神学院里面，为了纪念主耶稣，就在当时的神学院的前面的那个礼堂前面的讲台那里，就特别做了简易的马槽，也放了一个假的婴孩主耶稣，那个用特别的光一直照射在那里。有的时候就连夜里啊，那个圣诞节节日的时候，就连夜里那边的灯都不熄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晚离开教学楼的人，要回自己的宿舍之前，都会特别到那个礼拜堂里面再看一看，或者再做一个祷告。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当我坐在最前排望着前面那一幕情形的时候，主就在我的生命当中给了我一个特别的感动，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开启。其中的内容很简单，我感动的是什么呢？我感动的是，你看小小的主耶稣啊，当他还被放在襁褓当中，放在马槽里面的时候，在我们世人今天的角度上来讲，那是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是不是？可是在他的身上已经被神赋予了使命，已经被天父托付了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呢？那个工作就是有一天要救你我的命，而他付的代价就是把他自己舍掉。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当我看见的时候，哎，我就觉得眼泪就流下来，哦，我就觉得非常感动。婴孩是那么的安详，我们可以想象圣诞夜平安夜，万暗中光华射，一切都那么的安详，那么的和睦，那么的庄严，那么的圣洁。然而圣婴耶稣他的使命已经被赋予了，他的工作已经被托付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 我们今天的人们假如不能从这一个已经像的童，有点像童话，甚至有的人理解为它就像神话一般精彩和感人的这个事件中，这个行动中看出神的爱的话，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灵命当中的一个缺陷和一个失败。我们今天实在要为神所带出的一系列在耶稣基督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当中所带出的救恩真理和恩典，要在神的面前献上感谢。那么就在主耶稣基督他在科西玛尼园做征战和祷告之前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事实上在圣经当中已经不断地给我们带出一些情绪上或者气氛上的一些铺垫。我们很多人好像理所应当的就在认为，哦，耶稣反正他爱全人类，所以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到了时候就定十字架嘛。而且在我们的感受来讲，耶稣既然他是神的儿子，他连魔鬼都能胜过，也许他被定十字架的时候也不痛苦，也无所谓，反正就像完成了一场任务，就像做了一场秀一样，完了就荣耀的就飞上天了，而且还驾着云彩。在我们世人来讲，这一切好像来的都那么轻易，那么平常，那么容易。可是事实上圣经的记载却不如此。弟兄姐妹，假如读圣经的话，可惜今天呢众位的弟兄姐妹多数都没有带圣经，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按照查经的角度仔细的带大家回顾。所以呢，我在讲的时候，假如有些弟兄姐妹不熟圣经呢，你可能就有点比较难以抓住。如果熟悉了，弟兄姐妹你一定能得着，因为圣经就像珠子一样，很多它就是怎样呢，所有的珠子都是穿在一条线上。弟兄姐妹，我们来做点回顾。请问耶稣基督他生下来以后，然后我们不知道他从十几岁开始工作的，大家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大点声说，我们知道了就要为我们知道的感觉到荣耀。大点声说，耶稣做什么的？做牧匠的，是不是？可是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姐妹会认为，哦，耶稣在做牧匠，那就做牧匠好了。牧匠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工作，也不是什么特别不好的工作，所以在我们来讲无所谓。反正到他工作的某一天，天父说，儿子啊，你出来工作吧，开始传福音3年半的时间，然后呢你就可以上十字架了，被钉完了，然后进到坟墓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在世上的工作就完成了。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做各式各样工作的。坦白说，我们那些人的以前的各式各样工作，可能跟我们后来的传福音的工作、做传道人的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太多的关系，但是有的人有很强的关系。但是我们要说，耶稣基督在他做牧匠的时候，他的经历、他的工作跟他后来上十字架有很直接的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如果细心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在做牧匠的时候，他每一天都动什么呢？动斧子，动锤头，还动什么？那个最尖锐的是什么？钉子，是不是？而到后来主耶稣是怎样了？他在哥哥他山上是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能看出其中的关联吗？爱主的人就会看出其中的关联。而在这里，当我们看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弟兄姐妹，关于神他所以是神，你能回答出神为什么是神吗？请你说出来神的特别之处。我们说到神什么都能做，我们叫他什么？全能，是不是？我们还有，我们说我们不了解的事情他怎么样？全知道，我们叫他什么？全知。所以全能、全知、慈爱、公义，这是被称为是神性。 神不同于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无所不能，还有他无所不知。那么我请问，耶稣是完全的神，他又是完全的人，他如果是神，而他在做木匠活的时候，由于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不知道将来有一天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答案是是的，对不对？一定是是的。那请问你，主耶稣在做每一个木匠活的时候，在铆每一颗钉子的时候，你想耶稣会怎样？神都在你他的心里面，他的脑海当中提醒他，有一天这个钉子会钉在你身上。你会怎样想耶稣？在你的心目当中，耶稣是一出来工作，或者在可能他在他的母亲父亲他的养父家里面生活的时候，耶稣由于他是全知的，他知道将来有一天会被定，你想他会不会愁眉苦脸的？他带着锤子拿着钉子，每做一件活的都想着这个钉子将来有一天就钉在自己身上，你想他会喜乐吗？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以前没有想过，今天想一想，他是喜乐的，他是不高兴的。弟兄姐妹，他是喜乐的。可惜你们没有翻到圣，没有拿圣经，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耶稣是喜乐的。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一节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结果就怎么样呢？就轻看羞辱，然后怎样呢？忍受十字架的苦刑。看到没有？他说神给他摆在他前头的喜乐是什么？弟兄姐妹，很简单，我们这群人得救，我们这群原本很不可爱，到他面前的时候是带着不可爱的生命和这个面相和各方面的条件和素质来到他面前的。信主好多年，改变的很少很有限，还是很不可爱的，还在他面前的。可是在他的眼中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他的产业，是他的基业，是他眼中的宝贝和他眼中的同人。他在他的这个脑海心目当中，还有神的计划里面，神要得一群人，得的这群人要个个都像谁呢？都像他。因为圣经上形容说，他要在众弟兄当中做什么呢？做长子，使我们都有他的形状，他的样式，他的模样。而且这一群人组成什么呢？组成基督的教会。而这群人称之为教会，有一天又要成为神国里的基督的心腹。所以基督为着我们这群人，他想到，他在计划当中，他在意象当中看见，他在神的永恒计划当中看见，他就喜乐，所以他就轻看他在世间所受的羞辱，包括十字架的苦刑。然而这一切虽然他轻看，但是这些都在提醒着他将来要付的代价。那么我们还看到什么呢？弟兄姐妹，在最后的晚餐当中，主耶稣基督拿起饼来，然后就拨开。我们有没有领圣餐呢？有领圣餐的时候，你是直接就拿一块饼就吃在嘴里了，还是要想到这是耶稣的生命有份于我，或者说是我有份于基督永恒的生命，是基督在把它舍给我们。拨开，由完整到破碎，被我们大家都领受了才再完整。然而这是一个预示的一个苦难的一个过程。还有当主耶稣基督饭后又拿起杯来的时候，说这杯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而且这杯的血是什么呢？要为你们所立的新约。这个葡萄汁都在预示着主耶稣基督怎样在十字架上当罗马的兵丁，用那个长矛 刺他的肋旁的时候，后来会怎样？圣经上就说就有血和水流出来。大家如果看到好莱坞在前年所拍的那个电影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个罗马兵丁一刺耶稣的肋旁，整个那个救恩的源泉就哗就流淌下来，那仰望的人就得救了。凡跟着宝血的源泉有关的人，生命就完全改变，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当耶稣举出这个救恩的杯的时候，这一切都在预示着，都在告知着耶稣基督马上要经历的事。对人类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福分，这个源泉要开。然而对神的儿子来讲，这是牺牲，这是舍弃。那么紧接着就来到了，我们就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啊，在吃完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之后，那时候犹大已经吃了耶稣所蘸的饼，然后呢就进到黑暗当中去告密，去告信去了。然后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唱着诗过了吉伦西，然后来到橄榄山。你知道他来到橄榄山，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那里有一个园子。弟兄姐妹，假如你不特别的读圣经，或者没有特别的没有传道人很特意的跟你讲，你一定不会特别觉得他们来到了科西玛尼园，在那天晚上那个园子跟耶稣他的灵肉之间的征战究竟有什么联系。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而你们要好好记得，你知道克西马尼园呢是个什么样的所在？在我们今天来讲，哦，克西马尼园是不是一个花园呢？是花园，但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花园。在今天如果有人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去到橄榄山那里，今天的克西马尼园大致的范围还在那里，没有经过特别多的改动。然而令今天的游客朝圣者非常惊奇的一个现象是，在科西马尼园里面到处都长满了好多已经逾千年的那些很古老的那些橄榄树。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橄榄树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树种，它们生长得非常的缓慢。然后呢还有一种特点，就是任何一棵橄榄树它有着极强的极茁壮的生命力，没有人能试图把橄榄树啊真正斩尽杀绝。因为橄榄每当砍完之后，即使主干都砍掉了，从它原生地那个根系那里还会长出新的橄榄来。而且在以色列，在橄榄山上的橄榄很粗，然而由于年代太古老，活的时间太长了，个个都长得非常的遒劲弯曲。据学者们专家们考证，他们实在是耶稣基督当日在园子里的时候就目睹过这些树的这些遗留物。你知道这个科西玛尼园既然是个橄榄园，那么他跟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之前所做的旷古未有过的灵肉之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克西马尼这几个字啊，这个很特别的名字，它如果翻译成中文，它的名字叫做炸油房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在那个园子当中产了橄榄，橄榄到成熟了，收集到一起了，然后当时的园主就会怎样呢？在特定的日子把橄榄用特别的装置把它收集到一起，然后用大大的那种木盘还有木质的装置，然后呢要好几个人就像推磨一样，用很强力，用那种反转力，然后呢让被包裹在一起的那些橄榄被压榨出油来。如果明白 或者心智被主所开启的弟兄姐妹就会明白了，这跟我们的主耶稣有什么关联？那个榨油房跟耶稣基督在最后他要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所做的那个征战的那个祷告和寻求，事实上有着100%的关联。不同的地方是，榨油房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物质性的一个所在，然而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为人类上十字架之前，他的生命怎样？就像被摘下的橄榄一样，被榨过。橄榄是不能反抗的，然而耶稣基督却能够怎样？有他的自由意志。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当他是完全的神的时候，这一方面是在告知我们，他会完全的依照天父的旨意来成就一切的工作，而当讲到他是完全的人的时候，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有人的感知感受，比如说他会有体会。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他对那不义属魔鬼的一些虚伪和罪恶的东西，耶稣会怎样？会恨恶，有的时候他会气愤。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曾经拿过鞭子，那个用绳子做成鞭子，然后驱赶在圣殿当中那些做买卖兑换银钱贩卖牛羊鸽子的人。还有我们看到耶稣他如果传福音太久，做工太多了，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他会饿，他会渴，他会想睡觉，有疲劳感。所以这是他人的方面。但是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由于他不是亚当和夏娃的这种方式的产生，他乃是圣灵和玛利亚的圣灵借童贞女怀孕生出耶稣。所以在耶稣这个完全的人完全的神的人子身上，他没有什么，没有从亚当遗传下来的原罪。但是由于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有肉身，所以他的身上在科西玛尼园当中就有充分的体现，就是他在是不是要完全接受为全人类罪恶的缘故要上十字架上来承担审判承担刑罚这件事上，他有自由意志可以运用。所以你看他就做一个祷告，他说假若可行啊，他有什么样的希望呢？他说如果这杯能够撤去不临到我就怎样呢，就更好。但是耶稣还有他的另外一半，然而怎么样呢？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整个的那个经历，无论在心里在灵里在身体上在情感上，我们看他就好像在被压榨当中的橄榄一样，经历了痛苦，经历了磨折，经历了破碎。然而我们的主耶稣他虽然有可以选择不接受这个苦悲的这个自由，但是他最终的情况是他完全的把自己交出去。而经过的结果我们就看到在他上十字架的事情上完成了，耶稣基督舍了他自己，就如同有些赞美诗里面所唱的，他经受了咒诅让我们被祝福，他经历了死亡让我们得永生。这就是神恩典的救赎恩典的奇妙之处。弟兄姐妹，在今天我觉得在科西玛尼园当中，当主耶稣基督在那里来经历这个旷古未有过的这个灵肉之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主要的，我们看到主要的那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到啊，事实上在主耶稣基督在那个科西玛尼园里面的时候，那个当时的那个范围事实上很小，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出去的时候，另外的福音书也告诉我们，比如说像路加福音第22章，还有马可福音第14章，都告诉我们同样的类似的记载，只不过个别的地方讲的还要更加的完全。那里面几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带着门徒在克西马尼园里，然后呢不同的地方就是当他出去祷告的时候，他是怎样呢？带着自己可爱的那三个门徒，那三个门徒总是在耶稣最有实际需要的时候要伴随在耶稣的左右的。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第17章，主耶稣在登山然后荣耀的变相的时候，他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然后在这里面，当耶稣面对这个征战的时候，他要胜过自己里面这个肉体的需要的时候，他就带着自己可爱的门徒。那么他从整个离开门徒的这个范围并不远，但可是我们看到他离开他门徒走出去的几步，当他独自的在一处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那短短的那个距离啊，耶稣基督每走出去一步都是主耶稣基督最痛苦的心路。在那个时候，圣经上用很特别的字眼来描绘耶稣基督的当时他的心灵感受。比如说那里面怎么形容呢？那里说耶稣就惊恐起来，然后说呢极其难过，然后再怎么形容呢？说几乎要死。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耶稣，我们很难体会，因为他既然是完全的神，他既然是完全的人，可又是完全的神的这位一位神子，他怎么会惊恐起来，然后极其难过，然后几乎要死呢？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圣经是不扯谎的，神是不说谎话的，所以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话，不会为了纯粹为了感动我们的缘故，然后来故意渲染一些特别具有情绪化的字眼来描绘耶稣。我们实在的相信这些描述耶稣他的心灵里面光景的这些话是耶稣当时实在的情况。然而弟兄姐妹，你能明白，你能感受过一个人本来挺好的突然就惊恐起来，像那样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们试过吗？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有过孤单、有过恐惧的这样的特别的感受，或者有的时候你们会注意到，假如你们走到一个很邪恶的一个地方，你特别的身体当中特别的感觉会突然告诉你，这里面好像有恶势力在掌权，一个人可能会突然意识到感受到那种突然的惊恐。然而我们怎样的这种身体上或者一般性的感受都不能跟耶稣在那个时候的惊恐能够相比。那个时候耶稣是突然的惊恐起来，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尤其在耶稣他断气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时候圣经就记载说全地有什么惊人的大黑暗。为什么有惊人的大黑暗？因为魔鬼认为他什么掌权了。你知道魔鬼掌权那是极其可怕的。然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惊恐起来？这是因为罪的势力。而主耶稣基督的惊恐和极其难过还有几乎要死，最主要的跟什么样的一个事实相关呢？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在那个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说，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都怎样都归到他身上。一个无罪的神子，而当全世界人身上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这对耶稣来讲是前所未有过的经验。 你想耶稣是无罪的，对一个无罪的耶稣经历到全人类的罪都归到他身上，而大家要还要记住另外一件事情，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死是可怕的，不要觉得死是无所谓的，死是可怕的。然而这里面最大的关于死的可怕是什么样的可怕呢？对耶稣来讲，跟神隔绝太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十字架上耶稣会后来会喊，会很痛苦的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我的神呢，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神并没有离弃他，可是为了全人类被拯救，天父要在那一瞬间闭眼不看他。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的身上已经被罪重压，而那不是他的罪，是你我的罪。所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这种罪的工价是死，然后死是带来他跟父在那个时候的隔绝，这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而这也是很难用语言，用今天的语言和感受来加以形容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这是主耶稣基督最难走的一段生命的历程。你看哦，耶稣在那个时候他自己出去祷告，然后祷告完了回来看看他的门徒，结果他的门徒在干什么呢？在睡觉。而且那个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他的门徒都是非常爱睡觉的。到了再后来在使徒行传当中，那个彼得啊被捕了以后，一个兵丁一个头一个脚，两边各是那个当时的兵丁看着他，彼得都酣然大睡。然后耶稣离开他的门徒说了话，说你们不能给我警醒片时吗？他们还是不醒，耶稣再走出去。就是这样一折一回，是耶稣最痛苦最难过最低沉的历程。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是耶稣生命当中的冰点啊。而且这里面你知道那种恐惧足可以杀人。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你知道一个人的恐惧有多厉害吗？在美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在一个海港有一个技术工人，他的名字叫尼克。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为所有的在那海港的运输货物的一些车来做维修。然而尼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相当悲观和消极的人，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带着喜乐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有一天尼克正在修理一个很大型很巨大的一个冰冻车，冰冻那种大柜车，有的时候是装那种特别多的那种肉类，那种保鲜食品的，他在里面做维修。可是时间很快就要到放工的时间了，结果他的一些那个他的跟他一起做工作的人就疏忽了一件事情，不小心就把那个冰柜车的那个车门就给关上了。尼克这个技术工人这个技术员就被锁在里面。哦，尼克当时就绝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无论怎样的敲打那个冰柜车的四壁，无人能够听到他，因为他的保音还有他的厚度太强了，他的效果太好，以至于在里面的人绝对不可能出来。尼克怎么办呢？好在当时里面还有微弱的那个，因为冰柜车里面会有灯光，电并没有被关闭，所以他的身边有一些做记事或者是做表格的一些笔和纸，所以他就把笔和纸拿出来了，然后就坐在冰柜车里等待着死亡。在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有离开人世的时间不久之前， 他只努力做一件事情，干什么呢？在那个纸片上写下一些遗言，然后呢，为了自己的亲人能够看到他的遗嘱。尼克在那个冰柜车里面的情形一夜无话，这里不做多表。就在第二天，一些工人陆续开来上班，然后继续要对这个冰柜车加以处理的时候，打开那门，发现什么呢？发现尼克已经死在那个冰柜车里面。可是人们在当时抓他去抢救，来做一切抢救性的工作的时候，人们当时是困惑不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冰柜车啊，虽然它的隔音系统很好，可是呢，事实上它是通气的，里面并不绝气。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的，尼克担心的是和后来置他于死命的那个原因，实际上始终都并没有发生。那个冰柜车假如一开启的话，就会是正常的温度是-20多度，它足可以在一天晚上把一个人活活的冻死。可是事实上那天晚上那个冰柜车它的冰冻系统并没有开启，大家明白了吗？尼克是怎么死的？尼克的心灵当中有个冰点，尼克心灵当中那个冰点冻死了尼克。我们说耶稣在那时候他的心中有个恐惧的冰点，那个冰点从哪里来？从他自己那个身体那个感受上来。还从哪里来？从天空中的掌权者，从恶者那里的攻击而来。主耶稣在那天晚上要面对着这双重的征战。从他肉体上来讲，没有人愿意在33岁的时候就死去，是不是？谁愿意33岁就死去？在耶稣眼前的以色列民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从耶稣肉身来讲，他不愿意去世的。还有一个敌人就是那恶者，那恶者不断地将死亡恐惧的那个迷雾和黑暗沉沉地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如何战胜恶者，就在这短短而对他来讲是最难走的这段小路，耶稣基督完成他人生当中服侍神顺服神的那个最高峰。当他完成这从门徒到他祷告的地方，而他祷告的地方，弟兄姐妹如果看到一些古画，你常会看到他祷告的地方是一个大的磐石，远处在暗暗的角落里就会看到远远的地方有门徒在睡的那个影子，就是那么远。然而耶稣跨过了，耶稣走过去了，他就达到了他灵命和他顺服神服侍神生命的巅峰。当他再到了最后来，我们看到他圣经上说起来我们走吧，他已经怎样？他已经得胜了那段最短却最艰难的路。我们感谢神。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地方在于，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面所做的是一个最艰难的祷告。我们说主耶稣跟他的父交通祷告起来应该不难吧，是不是？他说什么？按照约翰福音里面的话说，耶稣说我与父怎么样，原为一。所以耶稣心里想什么，天父那里有什么计划，双方面都是没有拦阻的。难道耶稣还有说父啊，倘若可行把这杯撤去吧？圣经上告诉我们，连神的儿子在他生命重大关头的时候，他的祷告都是那般的殷切，那般的迫切。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弟兄姐妹，很显然为了什么？ 为了你和我。这就是圣经所里面所讲的那摔跤性的祷告。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以色列的先祖，那个雅各，雅各在亚伯渡口曾经跟天使在一起摔跤，神的使者后来因着雅各有很强的信心，以至于那个强的信心，神的使者故意让他得胜，而他自己愿意被摔倒，后来以至于他可以来祝福雅各。然而在那次的经历当中，事实上谁真正得胜？大家要知道，是天使得胜，是神得胜。记号是什么？天使在雅各的腿上摸了一把。所以呢，胜的人没有真正胜，那没有胜的没有真正输。这是极其奇妙的，这是只有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才会明白的。然而我们在科西玛尼园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所做的祷告。而在耶稣做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的祷告不一般的，他不像我们今天说父啊如何如何吧然后就离开了。圣经上描绘说，当耶稣祷告的时候，那个汗怎么样，噼里啪啦滴下来，而且这汗大滴的滴出来，像什么呢？像血点。弟兄姐妹，这样的圣经当叙述出来的时候啊，我们一般都会把它看为是一种修辞。什么叫修辞呢？比方，哎，用一个当描绘一个事情的时候，假如不能描绘得很透彻很明显，就借代某种经验和事物来强调要描述的那个主体事物的那种清晰性、主动性、那个准确性、明确性，事实上强调的是真正主体事物本身。然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些医学的专家就告诉我们，有些人在付出极大的劳力，心智要有极大的付出和牺牲的时候，他们的血液会跟他们的身体当中的水质怎么样呢？会融合在一起，以至于当出来的时候，人已经分不出是血还是汗，是水还是血液。也就包括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肋旁被刺的时候，为什么告诉我们说有水有血同时流出来呢？都是因为有特别的医学现象。所以在那里呢，在这里当讲到耶稣祷告的迫切性的时候，这里面是告诉我们，耶稣所做的祷告是我们一般人怎样的，从未做过的。你知道我们一般人现在做的祷告至多迫切的情况就是怎样的？困，这是明显的感受。还有什么呢？我过去有好多年在广州生活，那广州一到三四月开始啊，一直到十月，弟兄姐妹啊，父老弟兄姐妹们呢，那叫真热呀、啊，而且热到一个地步，真的都不用你动，那汗就哗啦哗啦下来。然而，请大家放心，那汗里肯定没有血。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只在一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氛围当中感受气候而已，我们的内体并没有需要付出太大的劳力。而事实上，我们为什么没有付出那么大的劳力？还记得吗？我们过去，我记得在1988年，我第一次到武汉，去我太太家里面的时候，武汉真热。后来家里面的人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要动，不要动，心静自然凉。所以为什么呢？所以外面流汗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样呢？哎，心里是冰凉的。然而耶稣不是，耶稣他整个的生命在那时候怎样呢？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证明了，耶稣就像一个橄榄一样，在被干嘛？在被炸，以至于在那个时候，他生命当中的汁水都在怎样往外涌、往外流。弟兄姐妹，有的人不懂或者不理解，会认为王牧师你是不是在灵异解经啊？假如不好好看圣经当中这些它的连续性，我们就看不出它其中的重要部分。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说 在这个祷告当中有极强的征战性吗？以至于耶稣要他的那个汗要如同血点一样喷出来吗？要流出来吗？要滴下来吗？耶稣在经历一个很特别的战斗。我来提醒一下大家，提示一下大家，主耶稣在出来工作的时候，圣灵引导耶稣到哪里了？圣经说到旷野去，然后去干嘛去？受谁的试探？受魔鬼的试探，是不是？然而在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试探，就是第二个试探，是魔鬼把耶稣带到，圣经说是殿顶上，事实上那个殿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现在呢，如果你到了耶路撒冷呢，通常大家一照照片，就是那个背影，就是一个金圆饼的那个清真寺，就是在那个地方。后来那个圣殿被罗马人给毁了，给拆了。圣经上事实上当时所说的魔鬼就带耶稣所去的是那个高高圣殿的那个，就像那个殿顶上。而且呢，大家说到古代的建筑物有的时候都会那个建筑物会有出来的一块，所以呢圣经上说是 wing， 就是它的翅膀，就是那个像中国人所说的那个飞檐出来的一块。在那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魔鬼让耶稣干嘛？说你跳下去吧。然后你跳下去，然后呢圣经上在诗篇九十一篇就说了，神会为你差遣他的使者，让你怎么样呢？让你不会碰在石头上，也就是你的生命会保全。弟兄姐妹，每当我们一般性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所读圣经读到这里，你都只会看到哪一方面？你所会看到的就是，哦，耶稣让耶稣跳，魔鬼让耶稣跳，但耶稣怎么样？耶稣不试探神，他不跳，是不是？耶稣拒绝了吗？耶稣没有跳吗？可是弟兄姐妹，很多人不知道那个背景究竟是什么。来，让我告诉你，事实上那个圣经的背景是告诉我们什么呢？魔鬼是用群众的拥护和响应力来诱惑耶稣上钩，让耶稣中试探。魔鬼的意思是，耶稣啊，你从那个殿顶上一跳下去，而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有一些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每天那里都人山人海啊，大家你知道吗？假如你是在耶稣的时代的话，每天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都人山人海，人们在干什么？大家说一说，我考考你们，大点声说。弟兄你很好，你都知道，但大点声说。献祭，献祭主要是为了什么？为了解决自己的罪的问题啊、哦，还解决什么问题？有一个盼望的问题。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在盼望什么？在盼望弥赛亚。然而当他们在献祭、在礼拜、在盼望弥赛亚的时候，突然之间从那个高高的殿顶上跳下来一个人，而且呢一掉在地上还毛发无损，你想会怎样？大家会不会这样？大家会不会那个叩头敬拜？会。为什么？弥赛亚从天而降，知道吗？假如不告诉你，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你很难知道吧。然而在这里为什么说在那里是个战斗呢？弟兄姐妹，魔鬼是让耶稣不去经过十字架而得到民众的敬拜、爱戴和拥护。然而这不是神，是不是神的方法？这不是神的方法。所以你看，魔鬼跟耶稣的战斗老早就已经展开，而耶稣在他出来工作的时候，假如比如说变石头为饼，这个他不胜过，假如十字架的道路还是那种用神迹或者是轰动性的效应就让百姓来拥戴的这种效应， 耶稣假如不胜过，还有呢万国荣华的那个试探，耶稣不胜过的话，耶稣就怎么样呢？就不能够做神的工作。所以在这里你知道，在科西买女人里面，真正十字架过去，如果说在三年半以前还是一个遥遥的一个影子，但是现在十字架在哪里了？就在眼前了。当结束这个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了什么话？说那卖人子的怎么 closer 近了，来了，十字架就在眼前了，就是明天下午就要断气了。你看这个征战激烈不热烈，激烈不激烈？我们说这个征战极其的激烈。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过去可以拒绝从殿顶上跳下去很简单，但是现在十字架就在眼前，舍掉生命吗？还是保留生命？就极其的关键。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真像圣经上所说的，他在主的面前是一个主所喜悦的，是活祭。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基督胜过了魔鬼，他走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到了后来你知道吗？你我才能走，你我才能走啊。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里面就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当作活祭。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把身体献上。弟兄姐妹，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祭物，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活的。活着的意思就是被摆在上面，自己还有权利，还有自我主张的时候可以下来。然而甘不甘愿被摆在祭台上活活的被杀被献，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考验。然而耶稣就怎样呢？耶稣把自己活活的交于死地，他没有为自己保留自己。所以这是我们说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的祷告是空前的。你看我们今天，我们不会为别人的缘故被送到十字架上的，我们任何人都不会为别人担当这个苦楚和这个代价。然而耶稣我们的主，他又为全人类的人担负这个代价。弟兄姐妹，我们接着还能看到的一个情形是，那就是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在胜过这个征战的时候，不单单是那个汗如同雪点一样滴下来。弟兄姐妹，假如你有兴趣啊，当你去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极其的意外，因为圣经实在需要常常我们这样互相验证和参考，你才能看到那天晚上所发生的完整的面貌。而且这样的情形你知道吗？事后被后来的门徒回忆起来，我们相信门徒们当时睡着，但是个别的人在那醒着，他们知道这天晚上对夫子来讲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不一般。所以后来希伯来书里面第五章七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了，耶稣在当时在祷告的时候怎样。当我第一次把希伯来书五章七节那集圣经跟福音书当中记载耶稣祷告的情形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哇，弟兄姐妹，可以说我的心灵造成了一个极强的冲击和震撼。如果我们说啊，耶稣在那里，哎呀，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那个血点般的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崩下来，还有点那种殉道的那种美的话，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就会让你感觉到什么？好像不那么美。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的。有没有下面有没有个别的弟兄姐妹看到那段圣经呢？告诉我们当时是怎么表现的。姊妹你读一下。 你看那里面告诉我们有个字眼加以形容，就是耶稣乃是大声哀哭。什么叫大声哀哭？那个轻轻在那里，那个抽泣是不是大声哀哭？什么样的人大声哀哭？今天我们说有的人如丧考妣，哇，那个丧掉亲生爹娘的，失去自己先生老婆孩子的人，会大声的不加掩饰的不加克制的大声哀哭，对不对？基督在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是大声哀哭的。所以我们说基督在那天晚上的祷告容易吗？这是一个多大的征战呢？今天对我们来讲，有些难过的事儿，真的想哭都不难，但谁在祷告的时候那么大声哭过？有没有人试过？没有人吗？但是基督有。我们如果把这些情形综合的放在一起，我们就看到耶稣在那天晚上的经历都是为谁？圣经上说，一些诗歌里面说，为你，为我。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基督那天晚上在科西玛尼园里面，基督是表现了独有的那个顺服。基督的顺服啊，我们说他的伟大之处是我们一般的情形底下看不到。我们说基督有的时候我们的误解当中，我们会认为基督由于是天父的儿子，所以他顺服天父太容易了。我们会有一个假设，我们说假如我是天父的那个，就是那个独生爱子，我顺服起来也会容易。你容易吗？不容易。基督要用他的自由意志来选择顺服，也可以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什么呢？不顺服。这个是一半一半的。而神怎么样呢？给了他不去选择的这个自由。所以这就是信仰当中的特别之处。很多人不明白信仰啊，认为今天怎么这么难，还有为什么神要给我自由意志，假如要是在我的里面不要让我做善恶选择的可能，该多好呢？弟兄姐妹，神爱人，神造人的特别之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在你我的里面放着一个程序，让我们去做机械的像机械人一样的那个判断和行动回应，他乃是在我们里面放下一个自由意志，这个是神要我们用这个自由意志呢去选择爱他。而基督在选择爱他的事情上，你知道吗？是为我们所有得救之人做了一个标杆，做了一个样板。然而基督在得救之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另外之处还有什么呢？它的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实在要从圣经当中来看解释。姊妹，你再帮我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第九节，你看圣经怎么说。那个第九节啊，我们假如要不明白基督的顺服是为了什么，太可惜了。一定要记住这节圣经。弟兄姐妹，基督的顺服是使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呢？得救的根源。他的顺服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在嘴里重复一下，基督的顺服是我得救的根源。重复一下，在嘴里，
基督的顺服是我得救的根源。
然后好好在生命当中咀嚼这句话，这是我们这次受难节特别要明白的一个主题。基督的顺服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假如没有基督啊，我们就没有得救，没有得救的。没有他的顺服，我们没有根源。弟兄姐妹，多么奇异啊！我们看 基督在他最短的那个路，却是最艰难的那个路征战走过去了。然后基督在他最难的那个祷告当中，他祷告过了。可是我们看到，就在姊妹刚刚跟我们读到那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基督在神的面前大声哀哭的时候，结果圣经后面的话很莫名其妙的说，就蒙了父的应允。你听到奇怪不？你听到奇怪不奇怪？父应允了什么？基督不是祷告说，倘若可行，把这杯撤去了吗？父应允了吗？没有，是不是？父应允了哪一个？父应允的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你知道吗，神的灵在基督的里面，神的灵知道怎样为他的儿女祈求，为爱他的人祈求。所以弟兄姐妹，在基督所做的祷告里面，他的征战的祷告里面，这一点是我们特别要学习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要神听我们想要那个部分，却忽略了神要我们里面的人和我们的里面愿意来顺服神的那部分祷告的愿望，那才是真正的。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看到父神的应允是，父神并没有要那个，并没有应允使那杯撤去，只是为父的旨意成全。所以讲到这里，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位神的仆人就说了一句非常美的话，我说了，弟兄姐妹要不要记住这句话，说当祷告不能改变事情的时候，祷告改变我们。好听不好听？这句话好好去琢磨。这句话首先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耶稣基督第一前半部分的祷告是让杯撤去，是不是？那是要改变的事情。然而基督要顺服的是天父的旨意，所以那个祷告最终改变基督。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我是不是都要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为好多好多的事情祷告，我们希望祷告，通过祷告那个人快点变好，那个人的优点，那个人的丑恶各方面早点被主解决掉。但事实上你会发现，祷告来祷告去，祷告来祷告去，那个人被改变，谁改变了？你改变了。因为神改变那祷告之人的生命。所以姊妹，我看你拿出小本子来了，我再重复一遍，当祷告不能改变事情的时候，让我们回答说，祷告改变我们，祷告改变我们，真是感谢主。所以在基督顺服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在他里面就成就了一件事情，使他自己可以成为一切得救之人得救的根源。